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What's Down 你的哦，台下工作上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Wes， 我本人是个大斜杠，是个斜了这个电影、行销、广告、剧场，还有到健身、动作矫正等等，盘点一下我应该做24种工作。OK， 那这个单元呢，是来和自由工作者啊、演员、舞者、表演者呢，来分享个人工作、艺人创业，还有工作管理的这一个节目单元。那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在面对工作的时候更加干嘛，有条有理，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最佳工作模式的一个内容单元。好，那今天的内容呢，也同时啊，在我们的品牌表演浴场的 IG 会有图文版，那你就可以参见下方的连结来到我们的 IG 看重点的摘要了吼。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台下工作站，我是表演浴场班主任韦俊。好，不管你是不是演员，其实我们一定都会活在各种关系里面，无论是父子啊、母女啊、男朋友、女朋友、同事或者下属等等，而只要在关系里面，我们都会有些摩擦，那也就会有些烦恼。但这个时候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我还蛮庆幸我自己是念戏剧系的哦。虽然大家都会说戏剧系出来之后能干嘛，真的是好像除了创演戏之外好像也不太能够干什么。但是因为念戏剧的关系，我们的功课就是要读很多很多很多的剧本。而每个剧本呢，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进入它的情境嘛，你必须要理解这故事在讲什么，然后这些角色他遇到什么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得要去练习透过不同的人物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所以过程之中你也会慢慢的培养起你更多这个共情跟共感的能力。虽然不是说你有了特异功能，就是你一旦有这个能力之后你就变成人性大师，然后可以去开悟什么的，但其实你在借由这个扮演的过程，你必须去了解说为什么这个角色他要做出这个判断。那我们通常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说，你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解决啊，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在这个当下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失去那个理智呢？为什么他发生什么问题？他一定在当下发生了一些什么东西，而让他没有办法去做出更好的判断。而为什么他会当下会看不到呢？我们在扮演的过程中就必须得要去理解，去感觉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说是感觉？因为有时候他并不是那么理智，从大脑出发的。而我们必须要能够去演出的时候，就要让这件事情进到身体里面，我们得要试着去念出那个台词。因为在这过程之中，不断的把这个角色他为什么做，从大脑的理解拿到心理的感受的时候，同理心的能力就会开始被培养起来。而当你有一个良好的同理能力，好了，如果你今天是个演员好了，对演员来说，你可以更快的掌握到这个角色在这个当下的动机，他遇到的困境是什么，因此你也可以创造出表演的张力，即便是你的个人的 solo， 他也可以变得非常的精彩。但不是那么多人都是演员呢、如果你不是表演工作者呢，其实我倒认为这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当你的一个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同理的能力能够帮助你找到问题的源头。就好比你可以看得出来你跟另一半吵架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时候可能是来自于彼此对于情感有不一样的期待，而你们从来没有沟通过，又或者谁有某个创伤的回忆他不想被触碰，或者某一句话让他这个可怕回忆被再现了。有可能是某个人永远在他自己的投射里面，他认为感情就是这个样子，而其他的他无法接受。而因为你看得懂，你也懂得同理，就能够开始可以从对方的语言跟他的行动里面来慢慢看见他背后他真正的想要是什么。同理心的能力能够帮助你去穿过情绪看到源头，而当你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答案也就跟着浮现了。虽然实际上在关系里面，如果你是那个遭遇者，你是那个正在争执的人来说，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情绪，那是一定的。可是比起吵架，我们其实更害怕的是你得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吵，而且还吵同一个问题，而这问题没有办法结束。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深入那个背后真正的核心问题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一直被停留在表层的外部问题上面打转。你可能就得要去记说啊，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人家讲一些什么东西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在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他自己真正核心的那一个想要。那么如何透过阅读剧本来建立同理心呢？ 如果你没有读过剧本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不就在读一个故事，就跟你一般看电影来说一样。但其实你真的开始找一个剧本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剧本的文体很特别。他通常不会预先告诉你说这个角色他现在在这个当下里面想一些什么东西。剧本通常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先帮你设定好这个角色，而后面他就不会再讲更多了，而你就会跟着故事的展开一边阅读一边开始理解为什么角色这么做。在这个过程之中，角色因为不同的遭遇而有不同的选择，而因此让这个角色更加的立体。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读剧本的这个过程，其实跟我们认识一个人的过程来说是非常的相像的。我们一样在一个平面的认知之后，我们大概知道说，哦，他是我主管，哦，他是我的另一半。而你对他的认识绝对也是因为有更多的事情发生才更加的深刻，才更加的立体，就是跟读剧本是一模一样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会藉由分享几个阅读剧本的重点，希望你在阅读剧本的时候也可以开始慢慢的培养起你共情跟共感的能力。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会都先聚焦在一个特定人物身上，因为剧本里面会有非常多不同的角色嘛，所以你可以先试着选，就选主角吧，当做你一开始阅读去练习的一个对象。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从成长背景来开始着手。成长背景呢，对一个人的行为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一点呢，在心理学里面也有很多的讨论。成长背景会塑造一个人对于世界的理解，这个成长背景就包含了时代历史啊，他的家庭教养啊，社会的氛围以及先进的程度到哪边。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近年来台湾其实有蛮多在讲白色恐怖，在讲这个戒严时代 的这些戏剧，比如说返校啊就很经典，或者是像茶经它后面的段落开始带到了大时代。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出生的人们啊，其实一样是有个人意志的，只是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氛围里面，他们是不被允许说出口，又或者是说出来了也没用，说出来会有危险。我们都知道要讲出来可能甚至是有可能被杀头的，所以与其把你的感觉说出来，不如我们就把嘴巴闭起来好了，因为抗争也是没有用的嘛。所以因此你可以发现在那个时代，人们很容易将服从当成是行为的预设值，而当整个社会氛围都是这样的时候，这甚至就是一种相信了。他相信只有服从才有办法活下来，所以他不相信做出个人意志的选择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好下场，因为他没有看过。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啊，会不断的对于父母亲或更老的那一辈有很多的抗争，我们会认为他迂腐，我们会认为他们不讲理。但事实上你从他们的生长背景来想好了，他们可能未曾有过实现个人意志的这种想象，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对方成长的环境，它是这个怎样的背景，你就会知道说，或许某些对于我们这个世代来说很轻松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个困难没办法被处理的时候，你还是得活着，因此这些人们也会长出自己的样貌。那第二点，我们来聊角色的历练。角色的历练会立即在他的成长背景之后，他后天的遭遇，他后天的历练会再次加强这个角色的价值观。那我们来做一个举例好了，比如两个都是富二代，有两个富二代哦，一个呢他身边的人呢、都是比较善良淳朴的朋友们，而另一个呢则很容易遇到这一种想要趋炎附势啊，或是知道他这个出手比较阔绰，就很容易贴过来蹭饭，或者是就是单纯想要来蹭流量的这种人。那因此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人对于亲密关系甚至对于信任就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哦。而后面这个举例啊，他就是 Marvel 的这个钢铁人东尼史塔克、我们也都知道东尼史塔克家里就都是非常有钱的、就从他好几辈以前 都是在做这个兵器、所以累积下来很多的资产。那他也因为非常聪明的关系啊，是个科技天才，所以他很容易被这个报章杂志啊媒体采访，因此他身边不乏这些火辣的美女啊，超模啊，或者是一些政商名流等等这种人物。那么这些人也都不是吃素的，所以东尼史塔克也会知道说，这些人刚才讲话也很难会说出真心话，多半啊要说的就都是一些这个好听的话啊，因为大家都想要图他的利益嘛， 但这个时候就只有小辣椒不一样，因为小辣椒他是一个敢直接骂史塔克的人，因此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就亮了出来。我们也就看得到像史塔克这样子的人物，他就是比较会先保护自己的，他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会拉得比较远一些，那他有可能就会有一些防备之心，因为他必须防备自己啊，因为要是他不防备自己，他身边所有人啊都是要来从他身上拿东西的，他的防备就是为了保护住他的脆弱，因此啊他的脆弱只向一个人露出，那人就是小辣椒。所以啊回过头来，这个人的成长背景会决定到他看世界的广度跟深度，而一个人后天的遭遇、他的经历、他的历练，都会帮他的这个深度广度去做加强之外，还会让他所看到的世界变成另外一种形状。那么接下来我要聊一聊这个面对挫折的态度。像之前的两个点啊，比较像是把这个人物的设定做得完整，但是呢，他还没有真正活过来。那事实上啊，大多数我们活着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些的，除非要有某些事件的发生，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物的选择，才看得出来他后面的价值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最有参考性的呢，就是一个人面对挫折的时候他的态度。而这个态度的出现，就像是我们可以看到月亮它的另外一面，这个月之暗面。好，我们都知道月亮是圆的，但是我们永远看月亮就都是 2D， 我们只看得到它的其中一个面向，我们看不到它真正这个球体 3D 的形状。而我们如何看到一个人他真正一个立体的样子啊，比如说他会为了什么事情而挫败，而他挫败之后摆出了一个怎样的样子啊，是一蹶不振呢，还是马上就爬起来，或者是说他会为了怎样的事情而生气，可能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那他生气之后他怎么去选择处理问题呢？是摆烂吗？也有可能甚至比较有张力的呢，是他面对到一些不道德的事情，那他会怎么去做判断？比如说非常缺钱了，那是不是要偷，是不是要贪，这个时候他怎么去选择？好，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他实际上真正的核心价值，他的相信会是什么样子。那么这时候我比较推荐大家的呢，就是可以去看一些写实主义的剧本哦，因为写实主义它相当讲求一个人物刻画的细腻跟合理之程度。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这个亨利·伊普森的《海达·盖伯勒》，这个故事讲述的呢是一个将军的女儿啊，因为家道中落了，所以她下嫁给一个无聊的大学教授。这个大学教授他研究的是这个中古世纪某个聚落的手工艺，有够无聊的东西。所以这个将军的女儿她很难忍受啊，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哦，在这个十年前她的旧爱突然间回到了镇上。这个旧爱就是一头飘逸的长发，然后野性的这一个费洛蒙的样子啊，然后而且还知道从她朋友的口里，她知道这个旧爱还要回来找她。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戏里面看到，从一开始这个海达她面对她的丈夫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然后呢，直到中间有一段戏，这个丈夫出去了，我们看到海达跟一个这个法官在偷情。哇，在偷情的时候呢，有说有笑的，就是会玩一些这个调情的游戏，这就可以对比出来哦，原来海达他平常就是活在一个挫折的样子里面，他并不是因为某个事件而挫折，而是一个很长的遭遇，这个遭遇让他都在挫折的状态里面。而他又是将军的女儿，他从小怎样自负骄傲，好，而且见过大世面，所以呢他千万不能低头。那即便他下嫁给这个无聊老公，他们两个人讲话都对不在一起，但他也不会在那边整天唉声叹气，他都是这个抬着鼻子啊，然后不露出这个委屈的这个表情。可是你想，难道问题就结束吗？没有，海达他毕竟还是个人，所以他必须从偷情里面来找到他自己的一个宣泄，帮自己找到一个平衡。而他真正的内在的问题他并没有被解决，他还是得选择压抑来面对他的婚姻生活，面对他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所以当这个压抑越演越烈，累积的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沉的时候，这就不难去解释说，到了这出戏最后的最后，在朋友来到家里的这个派对里面，海达说我去后面拿个酒，结果传一声枪响，海达举枪自尽了。他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他选择死亡的时候，他都是笑着的，他不想让大家看到他委屈，他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样子，但终究他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所以他才选择用死亡来面对这一切。 故事这样讲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观察看看身边的人，他们是怎样来面对他们的挫折呢？有时候是比较大的事件的挫折，有时候是比较小事件的挫折，甚至就像海达一样，他所面对的挫折是他整个长达5年、10年整个婚姻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而他如果像海达一样，选择藉由逃避跟压抑的方式来回避这一个失败的婚姻这样子的一个长时间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就比较能够去感受说他的内在，他的心里有多么压抑，有多么的沉闷，有多么的喘不过气来。说到这边啊，其实我真的认为读剧本它是一个非常好去学习同理能力的一个方法，但绝对不是说只是囫囵吞枣的把这个故事给读进去而已哦，而是我们能够有重点的阅读哈、哦。就是为什么一样是看电影，那你看完之后只能说哎，好棒，好好看啊，然后别人看完之后回去可以能够拍一个半个多小时的一个 YouTube 来讲影评，就是因为人家在看的时候能够抓到重点，并且能够深入。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人物的角色背景、他的选择、他的遭遇、他的历练，到他面对挫折这几件事情来跟你做一个分享。但是真正呢，我们要能够去培养同理心的第一步啊，是要在这些过程里面先把自己的批判给放下来。因为一旦有了批判，所有的同理就会变成是同情，你会开始去觉得这个角色他不好哦，他很糟糕，所以我们对他产生了可怜，而不是真的去感受到他有多痛。一旦有了批判，我们就回到了很像在看只有一个面的那个月亮一样，我们永远看不到它的这个整体。那如果你不是演员，你也没有想要走这个表演的路子，也没有关系，我们都要很小心同情这件事情，因为同情就是一种产生隔阂，同情就是一种骄傲的流露，而且还在假装自己是没有骄傲的。而你也可以想想看，其实我们身边，我就连我们自己，没有人喜欢自己是被同情的，因为这个感觉很糟，就很像当你真的被感觉到被同情的时候，就很像感觉到自己的生存能力、自己的判断能力都是错的一样。所以第一步，你就是要把自己的批判给先放下来。但如果啊，你现在是演员的话，你就更要注意了。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你要去同理角色，而不是去同情角色。因为你作为演员，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你的身体去把角色的话给说出来，所以你不可能去做一件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你要怎么去相信这个角色呢？你就必须要先把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给放得下来，你才能够去感受到为什么这个角色他在这个时候得要这么做，你才有可能把自己清空，去成为表演的容器，去感受角色的感受。而这里面并不是说，还要强调一下，并不是说你要完全去否定你作为演员的主观感受，是你可以拥有自己的意识，没错。我仍然觉得说，这个角色他现在做是错的，他这样做很可怜啊。但是我在表演的时候，你要能够让这件事情稍微退场一下下，好帮助你去靠近角色。那么今天的台下工作帐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们大概聊了一下怎么去培养，怎么藉由阅读剧本来培养自己的同理能力、同理心。这也就是我认为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戏剧里面，产生治疗功能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哦，就是我演完了一出戏，或我看完了一个剧本，我看了一场电影，好像自己的某个部分就被疗愈到了一样。我觉得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哦。那么简单一点呢，就从这个开始阅读剧本开始吧。那么我们也很欢迎大家的提问跟留言，如果大家想要发问啊，或想要知道更多东西的话，都非常欢迎到表演剧场 IG 里面有一个许愿池来这边留言，我们都会看。那么我们也要请大家来帮我们做这个五星评分一下，帮我们把这个节目呢分享给你身边所有有需要的朋友。如果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啊，这个表演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就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鼓励了。OK， 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